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11号，公元2009年10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启程赴日本展开访问；一名西藏僧人因收藏达赖喇嘛法像遭捕；英国议员呼吁政府就中共处决藏人进行彻底调查；加拿大官员强调与中共交往不会忽视人权；美国南加州成立汉藏友好协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9号上午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赴日本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古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盛行佛教密乘的日本四个县的联合邀请，达赖喇嘛将于明天30号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并向民众传法。这是达赖喇嘛第13次访问日本。拉巴措古表示：“
东京南来呀，他的比春秋雷公给来临南罗来呀，他的全体的宗教去各种修约，南州南宋当写的过了。”
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的主办下，达赖喇嘛将在首都东京向民众传授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通嘎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随后同四位日本知名的科学家就佛教与科学问题进行交流。下月2号和3号，达赖喇嘛将前往日本爱媛县松山市展开访问，并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11月4号和5号，达赖喇嘛继续前往日本冲绳市发表和平演说。结束对上述两个地区的访问行程后，下月6号抵达日本首都东京，下月7号返回印度。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从下月8号到15号正式对印度阿鲁纳夏尔邦境内展开访问，并在达旺、邦迪拉和德让尊等地进行弘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市的一名藏人因收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和颜照光德而遭到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首都拉萨市巴亮学的西藏僧人桑波于藏历8月初今年9月底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其原因是这名僧人因收藏达赖喇嘛的法像和相关的颜照 CD 光碟。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
经过这么久，不把个通话说下来，通话全部全部说下来，对真的也送去把这件事解释，真的去吃掉，对我他妈给咱们这些事还过来吗？
中共公安人员于近期突然搜查西藏僧人散播的僧食时，发现达赖喇嘛的巨型法像后，强行拘捕了这名僧人，目前无法了解他被关押在何处。消息人士很无奈地表示，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比以前更加恶劣，当地西藏民众到汉人经营的商店或饭馆购物经常受到歧视，一旦发生口角，汉人都会栽赃说藏人在搞独立，随后遭到拘押。虽然我们有困难，但无处可诉。被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僧人桑布现年22岁左右，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洛拉斯僧人，被捕前曾住在拉萨市巴亮学。英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哈里科恩本周一在英国国会中提出一项议案，呼吁政府就中共处决藏人的问题上进行彻底调查。 本周一26号在英国国会上提出的质疑议案指出，英国国会对中共政府枪决示威藏人洛桑建瞻和洛亚一事感到遗憾和震惊。议案还要求英国国务大臣谴责中共枪决西藏示威者的举动，并呼吁英国政府就中共已承认的处决两名藏人的审判过程以及相关背景进行彻底调查。英国支持西藏组织要求该组织成员和英国支持西藏人士就英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哈里·科恩提出的质疑议案上争取各自所在地国会议员的支持。英国支持西藏组织执行主席费里帕·卡瑞克女士也要求英国外交部对中共政府判处死缓的西藏示威者丹增平措、刚族和彭吉的下落上进行调查。此外，英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也向外交大臣米利班的呈交一封请愿信，要求英国外交部就中共判处死缓的三名藏人的下落上进行调查。除了英国之外，中共处决藏人也引起意大利民众和政府官员的愤怒。据意大利最大的安莎通讯社指出，罗马市长詹尼·阿里曼诺就中共政府枪决藏人表示遗憾，他要求意大利政府就此事件公开谴责中共政府。阿里曼诺市长表示，这也是关注人权和公民权益的众多意大利民众的要求。他还说，意大利在联合国一向要求废除死刑，捍卫人权。罗马市长詹尼·阿里曼诺还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昨天28号宣布，哈珀总理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和印度，这将是他当政以来首次访问印度和中国两国。但是加拿大移民部长表示，加中高层互访并不意味着停止谴责中国人权。据大纪元网络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公布，哈珀总理将于今年11月16号到18号访问印度，12月2号到6号访问中国。哈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英联邦和联合国的事务中，我们有过合作的历史，此外我们也共同致力于民主、人权和法治。加拿大联邦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之前表示，近来加中两国高层互访，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已经停止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肯尼说，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的政府永远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增进加拿大和中国贸易只是政府部门工作中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在宣导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我们相信可以两者兼顾。两国的高层互访时，我们更能够向中共传达我们所关注的人权问题。我不认为我们改变了立场，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戴国威在今年4月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也表示，他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明确提出了人权问题，并称公开提出人权问题并不会影响加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加拿大总理哈珀曾经表示，我认为加拿大民众都希望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关系，我们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认为加拿大民众并不希望我们出卖加拿大重要的价值观，我们坚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继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成立汉藏友好协会后，本周二27号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正式成立了南加州分会。与会成员一致认为，这将有助于海外汉人和藏人之间提供交流平台，共同抵抗中共对人民的政治、文化及人权的迫害。根据台湾日报报道，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永中坚赞和丹增许宗、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安全部部长白马徐杰、南加州西藏协会会长白马徐丹、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 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英权、前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陈凯，以及台湾民进党梅西党部主委蔡明发、台湾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前会长郭树人等出席南加州汉藏友好协会成立仪式。民进党梅西党部主委蔡明发指出，中国人常认为日本打中国很可恶，但却不反省毛泽东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已经杀了8000多万自己同胞更可恶。如果要世界大同，首要就应该尊重少数民族，接纳各族文化的差异，为了追求下一代幸福，绝不能再让中国继续迫害。海外现今不应只是汉藏友好、新疆、蒙古、台湾以及法轮功、民运分子等反抗力量都应该团结在一起。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静生表示，在中共统治下，由于当局的刻意操纵和误导，汉藏两族很多误解，而加强交流澄清事实对解决西藏问题非常重要。魏静生重申，民族矛盾引发的流血只会给共产党机会延缓其政权的灭亡，最终则是全体人民遭殃。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汉族老百姓理解西藏事件的真相非常重要。协会成立是为实现民族和睦，争取各族人民的自由和人权，促进自由民主进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永中坚赞表示，我生长在西藏，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最清楚，西藏所受到的苦难与压迫是非常残忍，让人心酸，所以不推翻共产党，我们的痛苦就永远存在。但要推翻共产党，主要是动员汉人团结起来，如今有共同的敌人，大家应团结在一起，这才是最好的出路，汉藏友好才有希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增虚中表示，中国经济成长崛起，但精神上更加没有安全感，经济成长反而成为对民主自由压迫的借口。中国最需要和谐社会，西藏的要求只是高度自治，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只是中国共产党沦落到现在连自己的宪法都做不到，只能靠专制独裁维持政权。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李江林撰稿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不符合事实。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3/4来自康须和安都，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流亡藏人的构成，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